倒之后大家都会说什么？
站起，
站起来，对，站你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就是先躺好躺满，
是
先疗伤嘛，你跌倒了痛了，痛了怎么办？先挨两下，挨就是一种抒发，你一定要让自己把所有的不爽不悦就大声的，你不管是要哭或是找人来揍都好。各位，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先待在原地修复，修复之后你才有力量再往下一步去跑，而不是带着伤继续往前冲。
欢迎来到 Foodie Goodie 梦想实验室，我是主持人叶俊甫。梦想实验室从饮食出发，邀请对于饮食有梦想的朋友们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路途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告诉大家只要有梦想就要勇敢的去实现。那今天来到梦想实验室是人称人生重疾教练宝哥的胡靖伟老师。那宝哥是心理咨询师，协助很多人在人生面对困顿的时候为他们指点迷津，找出出路。他是怎么带领大家走出迷雾的呢？那今天我们就跟他一起来好好的聊聊。那我们欢迎宝哥老师。
OK， 大家好，我是宝哥。
好，那宝哥，因为我们虽然您的专业是这个心理的部分，但是因为我们梦想实验室是一个从饮食主题出发的节目嘛，
好的，
所以虽然即令你是人生重疾教练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唤醒来宾的这个所谓的味觉记忆，所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想请你回想一下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啊，有没有令你非常难以忘记的味道，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段味道的记忆故事吗？
OK， 我难以忘怀的味道有两个，都跟我爸妈有关，一人一道菜。像我爸是在他要离开之前，他有传承了一道菜下来，叫炒猪肝。
哦，炒猪肝。
对，然后他手把手教我怎么去做这道菜。其实那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觉得这道菜的记忆不只是好吃而已，然后更是一个父爱留下来的一个味道。所以在我爸身上记忆就是那个，所以我只要吃到猪肝我就想到我爸。
是。
对，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味道。然后第二个是我妈妈的水饺，哦，他这个韭菜水饺厉害的，到现在他也不肯教我。对，我只要问他你可不可以教我，他说那个很麻烦欸，他这件事就念个十分钟。
那你没有偷看他做的过程吗？
有偷看，但是他实在是太丰盛了，
是
他每一个水饺里面都是包整尾虾，整尾虾就算了，还有小虾米，所以他的那个味道是非常的丰盛。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那也是我对妈妈的一个记忆的味道，所以这个我也想办法尽量把这道菜去把它保留下来，
就看起来好像可以上市贩售，
绝对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年纪比较大，
是。
然后我每次跟他讲，欸妈我要吃水饺，然后他就会去买，我说我要你做的，他说你不要折磨我，对。然后他每次去买完水饺他又会问我那这家好不好吃，我都会说没有你做的好吃。
哦，所以显然宝哥的味觉记忆来自家庭餐桌，非常的重要，这样有爸爸的味道，也有妈妈的味道，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你的专业，宝哥是心理咨询师嘛？
是的，是的。
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您这几年的观察，现代人普遍可能在心理上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啊？
现在心理上遇到难题，大部分都是第一个还是原生家庭，
好，
第二个是社会压力，大家对于吃这上面。因为现在吃实在是太简单了，
是
想要吃到什么原则上都点得到吃得到，除非夸张的食物，好，不然其实大家对于吃的东西索取非常方便，所以当你索取方便的时候，它会变成不是享受在吃，而是变成某种对抗压力泄压的方式，所以饮食本来应该是健康，渐渐就变成不健康，或者是一种泄压的工具。
我觉得吃这件事很有趣，就是说现在好像不是在享受吃这件事情，就是现代人好像譬如说我也是这样的人啊，就是说你到每个地方你上菜你绝对不是你自己先吃嘛，就是手机要先吃，
先喂，
然后马上要打卡，然后马上要让到处搭这件事情，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现代人会有这种，是一种炫耀吗？还是觉得说哦，我要告诉大家说 Here I am， 我已经来了。譬如说假设前一阵子我可能吃了一块 Lady M 的蛋糕，我就觉得哦，我要赶快让大家知道，
一定要
这样子。那大家对于这件事情，你觉得心理上的需求会是什么啊？
心理上需求是什么？是渴望被关注。
哦，
你看哦，以前我们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啊，其实根本就不会有这种任何这种意识嘛。所以第一个是分享的概念，一定是分享。我想把我享受到的美食，甚至于是有些餐厅它摆的餐是很漂亮的，我想第一时间分享给我周边的朋友，所以分享也是，炫耀也是，然后再来就是 当然美食好吃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正在享受美食，你在干嘛呢？有一点想要跟人家较劲也好啊，我觉得这种反过头那种心理的状态都是什么，还是心理的这个压力可以释放。
那这件事情你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件健康的事吧，还是说它无关乎健康或不健康，它就是一个可能我们现在大家也许是同侪，或者是也许是在某一种大家的集体压力下面，我常常会遇到这种去吃饭，然后你可能就哦这好吃，你夹起来然后就被骂说我还没有拍照，
对，
你就可能被骂了这件事情。
真的，
那这件事情就是说，就从心理上来讲，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 OK 的吗？还是你觉得说哦好像大家还是要有一点你知道我靠赞赞呗这样子。对，
我觉得这个过于不及都不好，
是
真的。有时候像我是那种美食上来我一定先看过，然后我就会开始动筷，我比较不会去拍，但是你知道真的很多人想拍，
是，
那我觉得想拍也是一种想把美食留下在他的记忆库里面。但我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拍的这些照片请问你会回头去看的吗？好像又没有。
对，好像就是放在照片库里面，
所以那个就是什么，你瞬间的爽感，我觉得这是健康的，当下你的心情是要满足它。
嗯，
因为饮食不只是味觉上的享受嘛，还有五感上的享受，所以我觉得它所有的东西重效进来之后，那是一个当下他最舒服最开心的状态，那就保持就好。
嗯，
但是当然不要说我拍照他也拍了半小时，这就太 over， 肚子比较饿应该要先吃。
对对对，我每次看到那个网红在现场的时候就想说
摆拍，
对对对，然后我不想讲装模作样，但是你知道就是摆了非常多的，我想说或者是他们可能也没有认真吃，然后完了就拍完了他们就走人这样。
他们比较需要的是画面跟宣传，这个可能比较商业目的，
是，
但我觉得食物还是要专注在享受上会更好。
好，虽然宝哥刚刚提到说这个不是不健康的，它是一个正面，因为我也是抒发当下的情绪，我也是希望把美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没错。
但好像我们也会发现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是，譬如说可能很开心的一直吃一直吃它就过量了，像譬如说以我现在我就常会被我的医生讲说你就吃八分饱就好，就是在心理上好像会觉得说譬如说我们去吃吃到饱，你可能觉得说我要每一摊都要吃，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知道你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了。那你怎么看待这样子每个人对于就是饮食选择的这种心理的状态呢？
有时候我说那个是一种所谓心理的匮乏，比如说吃到饱，对，当然随着年纪你就是吃到饱你也没办法吃太多，你只能选择你想要吃的，像我现在去吃到饱我也只是只能吃个了不起三乱吧，或者两乱我可能就停了，然后就
你这么弱，
吃超弱，然后就会被老婆说你怎么这么
浪
费
钱。
对，但是我觉得食物是拿来享受，
是
不是拿来虐待自己，你可以去享受每道菜的味道跟它的外观，但你不应该被食物制约。但现在的人是非常的害怕，就是我花了这个钱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吃满吃足。好，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民族性啦，对，民族性
你说华人的民族性
这个是很猛。对啊，吃到饱一定是像我们看过那个有一些视频嘛，
是
他吃那个吃到饱啊都叠的跟山一样，
就是那种这样子的，对不对？
对啊，
满满的。 对，
对，但他是满足自己心理上我觉得是一种匮乏
哦。
对，甚至于是有些人是来这边享受这些东西来释放一些心理的这个压力，不舒服感或是这个不爽，但是对他没有正向的帮助，反而让自己更大的伤害。因为过瘾过食对身体有非常非常大的负担，然后最后又要找心理医师，好，或者是又要找这个健身教练要重新开始，这种就是开始无间道循环。对，胖了又瘦，瘦了又胖，胖了又吃吃了。
我只希望能够瘦，我都只有胖没有瘦。
没事，我也是希望这样子。对，
那你自己在譬如说个案辅导上会遇到常常这种可能他譬如面对心理的压力而造成的，譬如说常常会在饮食上面什么不均衡的情况，那你遇到类似这样的个案的话你会怎么引导他？
我们的方式真的会用先让他了解自己的本质是什么，好，不管是用一些心理测验啊或是东方心理学的东西让他了解他自己的本质，然后协助他多一点不一样的角度去释放压力，而不是专注在吃上面而已。因为吃是一个最简单，现在你不一定要多好的餐厅，你去 7-11 你一样可以暴食24小时太容易了。
对，现在实在是吃东西太简单，尤其台湾，我觉得台湾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地方，
对，绝对饿不死你。对，像那个我们说饥饿，饥饿的议题不再是只是真的没东西吃，而是什么吃的太多也是一种饥饿的模式，
过量了这样子，
对，过世。所以我觉得我们会跟他做这个咨询之后， 然后协助他一起建立不一样的情绪释放的这个模式跟管道，甚至于他更了解自己，他对吃有什么样的执着，他到底把什么东西转移到吃上面。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厘清之后，他这个连结才会稍微被松开，才不会变成又暴饮暴食，或者是三餐时间不正常，或是让饮食变成自己一个身体很大的负担。
刚刚宝哥提到就是说东方心理学这件事情，你们很希望带领大家认识我是谁这件事情，要不要再跟我们深入一点讨论，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认识我是谁？大家都觉得我就是我啊，我有什么好认识的？我要怎么认识？那为什么我要认识？那这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有什么样的好处？如果更认识自己的话，
认识自己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当我生出在这个原生家庭，所以我所有的教养模式是参考来自于把我养大的人，但是把我养大的人不代表我自己。好，我可能是我明明小时候我喜欢的是奶茶，但是小时候我只能喝水，所以长大后我有一个被动的习惯是什么？水才健康。
哦，
对，但不是奶茶不好或是其他饮料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长大的过程之后要不断的透过各种东西做自我探索？因为我要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东西，那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东西，我才能够帮助自己，让自己的某种天赋去做一个更自由的发展，它才会你跟原生家庭的链接好开始可以清楚的分开，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自己想过的人生，甚至于达成你的梦想这样。
那我想要就是带听众朋友偷问一下，因为你们的课程是要收费的，但听我们节目不用收钱。那你要不要传授几招？你知道就是要怎么样找到自己这件事情，你们通常会有什么，就不要讲太多，就是你要勾大家去报名的课程。
okay, okay, okay.
就是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到底一开始假设大家对于自己的人生有困惑的时候，或者是他可能很渴望想认识自己是谁的人，他该怎么去做，或者他在日常生活中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让他会觉得说他可能然后人一生就是这样子浑浑噩噩就过去了。
没错没错，
你不认识我是谁好像也可以过去，但是多认识自己可能在梦想实现的路上可以让自己更有自信的往前走。
以我们自己就是大家可以去下载我们的 APP 叫大蒜，
是
它就是算命的蒜，大蒜、
哦、大蒜。
下载之后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你就会看到你的人生使用手册，因为上面的东西我们都已经统计过，
是
我们超过10万笔个案，所以其实我们上面的文字是相对已经非常的中立，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先跟自己的个性对照，我是否雷同，如果不一样有没有关系，很正常，因为我们身教经教言教都不一样嘛，那它只是你一个参考的依据，可以帮助你先定位。我们常常定目标，但定目标的过程中为什么达不到，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哪边，
是
所以这个 APP 可以协助你让你知道你在哪边，那这个是第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当然是从你生活上的小习惯去观察你真的喜欢什么，而且你就要去收集这个碎片。比如说我创业16年，我开过很多公司，我发现这家公司只要经营的好，它里面一定有一个元素叫教育或是教学。
哦，教育跟教学。
对，但这件事情当然是从生活中的累积看见。那看见是什么？看见就是你要不断的跟自己询问，这是不是我想要的？你知道吗？很多人来咨询就会问我该不该换工作？好，我要不要念这个科系？该不该继续这一段？不管是婚姻啊、感情啊什么？但其实我都引导他们回头去看看自己，这是你真的喜欢的吗？好，这不是你要不要结束这段关系的问题，而是这是真的你想要的吗？因为我们都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
是
很不敢去做自己，甚至于很不敢做拒绝，因为我们怕我们是罪人，我们会变渣。
是，
对对。昨天我才看到一个超好笑的，
是
一个主持人问，要怎么去判断渣男？
是，
他说只要是呼吸的，就是。
是男的都是吗？
对，那说另外一个呢？那如果死掉呢？就是死渣男。所以就是都一样，就好好大方的去承认自己。在心理学上有非常多方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东西叫记录你的这个情绪手册。
是，
所以我觉得天赋也一样，你真的把你自己最喜欢的，你看现在我们已经社会上有非常多喜欢化妆的男生们，跟喜欢运动的女生们，
是
可能在早10年、20年、30年，
以前那个可能界定很
非常
明确这样子，对
对啊。但现在你只要愿意记下来，然后你就大可勇敢去面对它发展，因为现在已经是 多元跟 open 的世界，
是，
所以你只要敢写下来，我相信你就相对能做自己。
嗯，而且台湾好像相对于很多国家，我们超级开放，也超级多元，也超级接受这件事情，
对对对，
这样
是的，对。
我们自己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常常可能就会譬如说是暴饮暴食，那暴饮暴食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说因为狂吃会让自己有一种安全感，你怎么从心理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OK， 狂吃的瞬间你的大脑会分泌一种叫脑内啡、对，这是 endorphin， 叫快乐的人体自然的吗啡，
是，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满足感跟快感，是来自于大脑的这个肾上腺素跟这些激发出来让你感受到，所以你会很投入，很像在嗑药那种感觉。
是，
如果要停止暴饮暴食，其实你必须要让自己有所谓的意识。对，那这个意识这件事情对于暴饮暴食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嗯，
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要用一些辅助用品。
是，
那这个辅助用品就是每一个人看到这个东西会惊醒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你可以去设定，比如说好，真的你暴饮暴食，然后你就弄个铃声啊，
是，
好，或者是弄个什么 token 啊这种东西，
嗯，
好，让提醒自己，不能再暴饮暴食、
哦。
那这件事情是必须还是有专业的人可以做个咨询，
嗯，
对，然后稍微帮你做个 monitor， 好，不然你依旧会暴饮暴食，因为人类的那条线一旦打开哈，其实有时候很难抓回来。如果你是正在暴饮暴食的人，我会建议几件事情，第一个。你可以试着做别的活动，
是，
对，但这个别的活动可能我觉得就是相对的，你是静态的，那你可以去找个动态的，哪怕是什么去公园散散步，
是、
哦、如果到跑步什么，我觉得可能对大部分人家又太 over
太快了，
对， 对，太快了，那我觉得可以先散散步，或者是你可以转移焦点，可以培养其他静态的兴趣，也可以，你要画画，你要拼图，你要找人聊天都好，就是离开现场，
是，所以离开现场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离开现场非常非常重要，
是，
对，看到那些美食一定很难抵抗这诱惑，所以离开现场是最快的，
所以好像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嗯、要提醒，我觉得就是宝哥刚刚有讲说为什么要知道我是谁嘛，因为你要觉察自己的存在，
没错，
所以也许假设你自己发现自己这件事情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也许不便或者是影响的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我就刚刚就有一个画面，就觉得你们好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那个，你知道一个柜子里面，然后你只要教一个咒语，你就会唤出他的内心里的恐惧是什么，然后你就要透过某一个事情、嗯、然后去压掉这样的恐惧的概念，所以其实你们的工作也就是其实是希望让大家能够免除自己的恐惧到这个部分，
没错，
这样子。好，刚刚宝哥跟我们聊了蛮多关于饮食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节目叫做梦想实验室、嗯、那今天我也要抓紧机会，
对，
因为很多人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都得到你很多帮助，这样子，所以我们来聊聊关于梦想这件事情、
okay、
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想要追求成功，也希望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但就您这几年的经验，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我们要怎么样保持让自己的心态正确，然后在面对挑战梦想的路上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觉得梦想第一件事一定是勇气，因为我们背负了太多的框架跟标签，我是人家的老公，然后我是人家的男朋友，我是人家的上司、下属、儿子，所以我觉得我们背负了太多的标签。你要突破达到你的梦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有勇气把这些标签撕下，做回你自己。你在慢慢撕下这些标签的过程，你就会发现你离梦想越来越近，这会有一种兴奋感，就让你越来越嗯，我可以做自己，做自己，然后最后你的梦想就可能就在前面，或是你就真的可以达成你的梦想。
这也可能回到我们刚刚前面在聊的，就是说我是谁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有时候很难，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说你要当一个好老公，
对，
好下属，
对，
好爸爸，然后好儿子
都要好。
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勇气、嗯、就是您说的勇气的部分，是我是义无反顾的撕下这个标签，还是说我可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中，或者说我应该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嗯、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关系定调，关系定调就是我跟这个关系我承认了之后，它因为周而复始的习惯，它变成了一个定调。那关系定调你要反过来就要做关系切割，那这个切割绝对不是什么我登报我要跟我爸妈断绝这个父子母女关系
是，
好，不是，这个切割是我允许他做的事情，
嗯哼，
我也允许我做的事情，他是对的，我也是对的，所以我们 不要去互相争节，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这个在阿德勒《被讨厌的勇气》书里面有写，谁的功课谁来做。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 highlight 的标语，你可以去重复的看它，因为看它它会有一种提醒的作用。一样就是哦，原来现在这是他的功课，那就他就好好做，对，那我就尊重他，他想怎么样都允许。那反过来，当你可以去支持别人的时候，你就更有力量去支持自己。对，
所以就是要允许自己能够在这个标签中找到一个对等的关系，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可能也要对自己更有自信，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做的，这样子。
对对，但当然很多人他还是有很大的那个关系链还是绑得非常非常非常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就是你的意愿到哪里，你自己的意愿到哪里，不是不能哦，你永远有 say no 的权利，只是你觉得你没有。
是，
对，那这件事情就是永远都是练习。你看一段关系我们已经花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于四五十年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不可能期待我三五天就完成。
是，
所以逆向工程的逆向操作，你大概也要相对的时间去把这个关系松绑，所以也不需要太压迫自己，你能做到哪就做到哪。
这个谈人跟人之间关系的部分，但可能有时候我们人在面对的挫折的时候，就是说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我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我可能就放弃了。那譬如说面对挫折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我当然觉得说不可能说每个人都有钢铁般的意志跟当钢铁般的勇气，就是说不怕挫折。我觉得世界上可能
少数
韩国瑜跟柯文哲之外没有这样的人，这样子。对，所以在某个程度上我觉得说，那面对挫折其实在心理学上一定有一些方式是可以协助大家能够快速的，或者是可以让自己
怎么去修复这件事情。
对，不要这么快的，譬如说就是觉得啊，我就放弃。对，那您有什么建议吗？
OK， 这个是大众版本，一般人版本，当你跌倒之后大家都会说什么？
站起来。
对，站你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就是先躺好躺满。
是，
你一定要先什么？先疗伤嘛，你跌倒了痛了，痛了怎么办？先挨两下。 OK， 一定要挨，挨就是一种抒发，一种发泄，你一定要让自己把所有的不爽不悦就大声的，你不管是要哭或是找人来揍都好，躺好躺满。各位，你遇到挫折的时候，请你就先待在原地。
是，
对，待在原地什么？修复，修复之后你才有力量再往下一步去跑，而不是带着伤继续往前冲。带着伤继续往前冲，各位，这个是少数人做得到的。好，少数人像什么？像我讲很明确，就是那种运动选手，
是
带着伤继续。所以为什么很多运动选手最后满身伤的退休？对，但他们已经被训练过跟磨练过了。所以我们讲是大众版本。大众版本，当你失恋的时候怎么办？先不要谈恋爱一阵子啊。但很多人是很急的再投入下一段嘛。对啊，当你考试考不好，明明我的目标就是前十名，没想到变成倒数前十名，怎么办？一样啊，你停下来，你要先想为什么我是前十变成倒数第十名，中间有什么，还是要先反思一下嘛。那你如果继续往前冲，你没有时间自我面对跟自我反思，这个就是社会框架的压力，或是家里的压力，甚至于是你给你自己压力，因为你跟自己讲我不能停，
是
因为我停了会怎么样？输了。
嗯，
好，我们颠覆一下，对，你继续冲才会输。对，你要停下来，把东西预备好，该有的伤口先让它恢复之后，
是
好，我们再去往下一次迈进。好，这样子你的挫折才叫养分。
是，
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理这个挫折继续往前冲，这个比较可怕。
是，
对，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方式会很好。
了解，就是说不要这么快就觉得承认自己失败，然后要赶快投入回来那个战场，啊，而是应该要停下来想一下。
对，因为你刚刚听到不要那么快承认失败，有些人是赶快承认失败来掩盖自己的失败。
是，
对，就是你真的失败，你应该要沉淀下来去想，诶，对啊，那我这一次为什么会输或干嘛的，而不是对啦，我就输怎样，我赶快再来一次，这种就变成硬熬。
嗯，
所以还是一样，大众版本，请你停下来思考，好，不要呆呆继续向前冲。
了解，我们提到的是就是面对挫折该怎么去自处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人生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还有一件蛮有趣的事，就是说常常有很难得的机会，但我们却可能 你知道裹足不前，不知该如何是好，然后没有把握、然后错过之后又给自己很多理由，可能是没空没时间没办法、很多理由来说服自己、那您觉得要怎么样去扭转这样子的情绪，让这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现、就是不要让自己觉得错过了人生难得的机会。
大家都觉得没有时间，对不对？没有空，那是因为大家对于时间管理上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专注在时间上。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考齁，我们不要去专注时间，而是去专注重要性。
嗯哼，
这件事到底对你重不重要，跟时间已经没关系了。因为我们这一辈子一定有太多事情要做，我们绝对有做不完的事情，想不完的事情，吃不完的食物，那哪一个是重要的？我们要学会区分重要性。所以以时间管理来讲，就是这个不重要的，不急迫的，然后急迫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替自己去练习找出那个急迫且重要的，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相对意愿也会提高，
是
因为那是你最想要的。
是，
对。那也许中间会有些过程是阻碍，好，但是如果你很明确这个是重要性，你就会学着去突破它，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push 跟练习。所以不是管理时间，而是管理重要性，
而且是应该把重要的人生清单列出来。
对，
就当你在面对的时候，可能觉得什么该先做，什么可以晚一 点。
对啊，因为比如说我们想要环游世界，环游世界有几种方式，第一个一口气，对，土豪，对不对？就是一口气，就是花两年三年，真的一个点一个点踏。第二种就是分时环游世界，
是
我花十年，对，可能每年去一两个国家，我就用凑的方式，这也是一种方式。所以其实方式很多种，重点是哪一个更重要？对，那更重要的做，就一定是对的。
最后想请宝哥跟我们暂时跳脱一下你的心理专业、那就是因为我们下半年会推行一个梦想计划。那假设你现在不是宝哥老师、你是一个小学生好了、那老师想请你提出一个跟吃有关的这个计划，你有没有自己现在最想挑战的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哦，我真的真的想要吃遍全台湾的卤肉饭。对，因为第一个是什么，我有一个小农朋友，
是
他在宜兰三星，他有六甲地
哦。
对，他很瘦，所以他很气愤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营养师跟大家说不要吃淀粉。哦，他很气，他真的超气的。他就说你看啊，我一样重名吃米，为什么我那么瘦？
是，
所以他说不吃淀粉是不健康的。所以我觉得我有 get 到他这个点，那刚好我又喜欢吃卤肉饭，那我当然我也想说就挑战全台的卤肉饭，然后去收集他，然后也要想要证明什么，就是吃淀粉是可以很健康的。那只是也许我们可能要再去这个科普，要怎么样吃淀粉更健康的事情，
就可能量要多少，可能是比较 OK 的，然后可能、但是你很想要收集一个宝哥专属的卤肉饭全台地图。
没错没错，卤肉饭全台地图。
对，这个梦想也蛮酷的、就之后还可以出书这样子。
因为我想说小学生一定不会喜欢健康食物啊。
是是，
对啊，那不健康食物怎么让它健康就很有趣了。
是，所以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吃得健康，然后你自己喜欢卤肉饭，你希望把这个地图可以编起来这样。
对，
好，那梦想实验室是从饮食出发，然后邀请对饮食有兴趣跟在梦想实践上的人来到节目跟我们来分享他对于梦想实践的过程。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宝哥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宝哥在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自己的家族味觉记忆，然后也从心理的角度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遇到吃的困境的时候，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然后再来就是在梦想的路上我们可以怎么有正确的态度。
是的，
那也欢迎大家下载宝哥他们的 APP， 然后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我觉得今天访谈下来了解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
也许你了解自己之后在梦想的路上就可以学会独处，也可以集结其他人的所谓的力量，让自己的梦想更快速的实践。那梦想实验室谢谢宝哥。
好，谢谢各位。
好，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